我再提一个点哈，我现在把它再解释清楚一点。当你亲眼见到、亲自体验到的时候，我谈到的宇航员，跟我们看到他们录下来的那些影片的时候，绝对不是一样的。你去看一个电影，看一个影片，哇，非常的生动，让我觉得很感动或者很壮阔，非常的拍得很好，怎么样？可是，一回去的话，那个就跟我没有关系了。但是，当我们在这样的敬拜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宇航员一样，我们深深的知道，因为救主有救主，以至于我今天是活起来的人。所以，圣经说，我们跟耶稣基督同坐在天上，以至于我们也是思想上面的事。我们要知道哈。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或者讲基督徒啦，因为有的不是犹太人，在罗马的这种管辖之下，当他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基本上马上就会跟谁对起来？跟罗马皇帝对起来，因为他们要他们称这样子，甚至用一天要去。他们有庙啊，有他的庙，哈，就把他当偶像来拜，把他当神来拜了，哈，要去口里要承认说他是我们的主人。所以当他们在这样子在讲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时候，他们绝对不能弃绝这一位活着的神，救我们的神，即使牺牲了生命，即使被威胁，他们仍然不能称一个有权势，他也是有权势啊。地上的王也是有权势啊，他也过得很尊贵啊。所罗门不是过得很荣华富贵吗？他有权势啊。但是问题是我们敬拜天上的这一位常在者、永恒者，他是活的。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整个全心的把荣耀全部都归给他？一定要有跟他之间非常真实的关系，还有我们的经历是不可磨灭的，就是那个真正从上面看到那个悬在那里的地球的人，跟我们看那个影片是绝对不一样的，不是气氛的问题，也不是编排的问题，是真的跟神是面对面经历过的。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要回应？
这么，这句话让我想起20年前我刚进我现在这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我看看，大概1个季度一次吧，就是去乡下聚会，那个人数是有限定的，但是我很荣幸那一次我就参加了。当我去到那个地方以后，大概才7点多钟吧。刚进那个院门，就听到很多弟兄的声音在唱那首诗歌，你要称颂耶和华。哎呦，我当时就是感受到那种敬拜呀，特别的让我就是印象深刻。那种敬拜场面就让人感到上帝的恩典真的是太广阔高深了，让人每一个来到他面前都不得不折服在他面前。啊，上帝的爱真的很奇妙，就是愿意为这个信仰去摆上自，去献上自己，啊，那个就是从内心深处来产生着那种震撼，印象深刻。20年了，但是一直在我脑海里，这个画面一直存在。
真的就是真，真的最美，真的
是的，
最触动我们。是的，是的，好的，谢谢。我有几个题目哈，希望大家回去，能够去思想，把它写下来哈。就是，当我们把4章跟5章我们看过之后，我们大家讨论思想过之后呢，写一下说，如果我今天要呈现一个敬拜，当然我们现在地上都是在上在学习，在实习一样哈。不过我们一样，因为到第5章告诉我们，天上地上的地底下的 都一起在敬拜啊。那我们事实上，我们在地如在天，我们可以这样敬拜，只是我们没有办法有像那么触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时候，那我们的敬拜里面有哪一些要素，就是不能没有的。有时候我们的敬拜的一些条件不是那么的周全啊。记得上次我在某某一个教会的时候，他们说唱歌不能太大声哦，啊，即使声音不能太大声，那个心里面的那种想要对神的那种敬拜的心跟想唱出来的心，我想这样的心应该是可以是很大声的啊呀。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环境是受限的，我们的条件，有时候有人就说哎呀我唱歌也唱不准哈，这些都不是障碍。最大的障碍是有口无心，或者是把这个敬拜不是只有唱歌哦哈，把这个敬拜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偏离了对神的这个天上的敬拜的原则，可以这样讲啊。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可以成为我们敬拜的时候的一个好像一个指南针，就在那里就不动。我们的敬拜的对象是何等的一位爱我们的主，是何等的不动的不会改变，多么信实的我们的神，而且他是全能者，他是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等于说我们再重申一次我们对神的认识跟对神的信心，可以这样讲。如果你要我讲的话，我会觉得说这一句的话就是我的主我的神你是配的荣耀，就再一次的把我的信心的毛再打深一点，而且把我生命的这个目标，刚才一个姊妹说向着标杆直跑，我的目标跟我的意义跟我的价值就让我就更清晰。那第五章的话，我们会看到有四个层面的看见。我们把看见的那个层面先念一下。好，第一节跟第二节。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
好，这里有一个看两个看见，然后跳到是第六节。好，第六节。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好，那我们跳到第十一节。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
好的，好，就这四处的看见，因为神的意思让约翰有这四个层面的看见，我相信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好，对我们的这个眼睛的参透是很重要的，好，有一些真理要我们去认识它。好，首先第一个看见，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现在有右手哈，里外都写的字，用七印封严了。这个书卷是写好的，里外都有写了很多，而且呢是被封起来的。这种书卷对他们犹太人来讲，他们会的概念是，这是一个里面很多信息的书卷。第二个，它是有法定性的，就是有合法性的里面的信息。第三个，等于说有一个结局性的信息在里面，对他们来讲，所以它是比较正式的、法定的，然后严肃的 跟他们有重要关系的，他看到这样的一个书卷，用印封起来。他们那个时候会用蜡啦，用什么把它封起来哈？那封起来呢？到时候要知道里面的内容的话，那有时候他们我听说了哈，他们有时候遗书也有这样的一个，看起来有类似这样，就里面有什么要交代的哈，都封得很紧，然后要有特定的人去开。好，这个是第一个看见的。然后刚才念到第二节，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谁可以配得展开这卷书呢？在启书里面有很多配这个字哈，就配得配得配得哈，等于说它是要相配的，而且有特定哪一个哈，就像耶稣说，如果你们不怎么样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它两者是要相配的，一定有什么条件才可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有一种哲理叫做情况性的或者相对性的，某种情况可以这样或不可以这样。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容易会把它标准降下来，或者是把它合理化来解释说应该这样子也对，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但是在这里谈到配的时候，就像说一个钥匙配一个洞一样，没有的话对不起来的，它就是没有办法开。那在这里呢，我为什么提到？因为在启示里面有谈到配哈，就光是这几章那个配这个字哈，就很常常出现。那个配本身呢，在它的原来的意思有它的一些内涵了哈，但是我想我们中文的这个字已经够好了，好，我们就不用再去把它再把它拆解了。为什么这个约翰看到第一个场景哈，我们把第三四五把它补完念一下，三四五节，刚才念了四个看见的层次。
五章三节，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第七印。
好的，那七印，好的，好。所以我也提到哈，刚才有提到说，约翰在这种情况下面听到宣布，因为他被带上去就是要那个号，就是刚刚我要告诉你消息，要告诉你以后的事情啊。如果这个打不开的话，等于说约翰上去要后面要听到要看到的就除了这个宝座完之后就没有了。好，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态跟但以理一样，那个时候的基督徒，那个时候的这些，其实犹太人他们也是很孤单的哈，他们被称为是一个独居的民，也不是那么的起眼，可是怎么感觉好像他们的历史有那么多的很稀奇的事情，所以从旷野走到要快要上这个耶利哥的时候，在耶利哥上面他看的人都看傻了啊，连那些要过境过去的时候，那些王都害怕了，所以才会叫巴兰去咒诅嘛，对不对？因为这么一群也没有那么当然他们人还是算很多了哈，但是这样也没有地方住，就像一直动着这一群人哈，独居的民跟人家都不一样的民哈，他们的那种摆正啊，各方面啊，他们要把那个约柜就是怎么样哪里摆前面，他们都很特别很奇怪很守规矩的哈。这样的一群百姓呢，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应该是有这么一位神，然后他们也有知道怎么样来遵循律法啊。那时候这些律法师啊，那些他们都很在意的哈，他们知道，但是心里面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他们所经历的，包括他们被掳、国破家亡， 特别是圣殿被毁，这一些心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跟对于我们是神的选民的那种差距，羞耻吗？可能也不是羞耻，就是委屈，还有失望。好，那就是为什么但以理一直在等我们哪一天可以见光，我们哪一天可以出人头地，可以这样讲好了。好呀，本来他们会以神的尊荣为他们的一个以后的盼望，可是问题是他们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以至于他们也知道他们这样是应该的啦。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心里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委屈，就像那个约拿一样，巴不得不用去跟那个去亚述跟那个尼尼微他们传福音啊。他说我早就知道你就会这样子，他就是不去啊，心里面是有很多过不去的地方。所以当他们看到说哦，好不容易让我天上看到地上没有看到，天上看到有这么一个那个丰严的这样的一卷一个书卷，约翰知道了里面是什么，可能有着神一开始的计划，有神对于对那个犹太人的拣选的这样的一个预定哈。然后呢，他知道更有关于他的公义的审判的结果，他想要知道结果了哈，就像那个但以理一样，等着到底我们会怎么样。可是现在，我觉得这个天使哈，有一点吊了一个胃口哈，就把它吊一下哈。有谁配得展开这个书卷，哈，揭开那七印呢？这是一个公告哦，这是一个就像那个神在以赛亚见到神的宝座的时候，到最后他说什么？有谁肯为我去呢？然后他顺便就讲了，意思是说，不要以为有了这一个书卷就有答案了。因为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这是一个不配没有配得展开的、哦、下面那一句就没有配得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哇，因为这样子约翰就大哭，把所有的委屈，把所有的失望，把所有的这些基督徒哈，他们还是有信心，可是实在是太重，那个担子实在是好像没完没了一样。他们有要等着耶稣再来，因为天使说他怎么样上去就怎么样下来，他们的盼望就在那里，所以他们一起祷告。好，那每一次他们称我的主我的神，人家都在叫皇帝的时候，他们就在称那个上去的那个复活的主，可是何时呢？什么时候才到呢？所以天使就好像给了一个宣告说，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就没有答案了。但是问题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可以展开这个书卷。所以我在揣摩约翰的心境呢，为什么他会大哭？然后竟然有一个长老来跟他说，你不要哭啊，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这个一揭开的话不得了了哈，那是一个审判的哈。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犹大在创世纪里面49章那个父亲雅各对犹大的预言是什么。
他说犹大是个小狮子。
49章第9第10大家翻一下、啊、你们自己记下来哈，做一个注解哈，然后以后你可以给资料，但是当你带人家读经的时候不一定要了解很多这个啦，你只要字面上怎么看你就可以怎么样去相信他，怎么样去 啊，行出来，这样就好了哈。但是我想，既然我们有机会，我在跟你们讲这些，几乎就是查经了哈。那我基本上不要让你们知道，像那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带人家读上去，还是可以读。我有很多不懂，我还是读，我读了还是蒙福哈。你也是一样哈。创世纪的第49章9跟10，我们看这个雅各怎么讲犹大。
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捏住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入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
龟比那个是往下一节的吗？龟不、
啊、
龟不离
十节吗？
呀、yeah, ，对，
龟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
好的，好，有看到哈，这是预言哈。那犹大的狮子，也就是从犹大出来的，我们知道耶稣的出生嘛，啊，那当然大卫也是，一直到最后万王之王，啊，就是从这个以赛亚说耶西出来的那个等于算后裔就对了。好，以赛亚里面提到这个耶西的什么枝条，好，就等于在预言说以后这个永远的王位，这个王座，这个王位是永恒的。但以理讲得很清楚，那是永远的哈。那这个呢是由哪里来那个，就跟这个犹大的这样的一个协同下来哈、啊、这个是预言哈、啊。好，那刚才提到说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那大卫的根刚才讲犹大是在讲那个狮子的那种能力哈、啊。那讲到这个大卫的根的时候，就是在讲他的血统，他的血脉，他是神所立定的，好，从大卫这样往下面，然后这个王位是到永远的哈。那他就用这样子，他们都了解的哈，就是神的话是真实的，一定会应验哈，他就可以揭开这七印。好，那么现在第二个层次，他又看见什么哈？我们来看哈，好吧，六到八。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尊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好，我们先到这里哈。哇，那个雄狮母狮的姿态都在那里，都那个啊，一下变成羔羊。我们都知道神的羔羊哈，这个我们就不用再去那个了哈。我有一些经节，但是我想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了啊。约翰看到耶稣说是啊，看了神的羔羊。本来狮子是很有雄威的，力气是很大的，可是呢，现在看到什么，在英文的版本里面哈、哦，提到正中央，它是整个围着它的哈、哦，就是看到这个羔羊坐宝座的右手啊、哦，就是父神哈。哦，拿了书卷，领了书卷，因为在这里，这位救主呢，是以一个人子，曾经为人子，现在回到天上的这样一个角色出现的时候，他带着那很微弱的这个羔羊的特性的一个形象， 那后面甚至讲到他有被杀的记号啊，从狮子到羔羊，在神的计划里面，他立犹大的狮子，可是却用羔羊代罪羔羊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或生命来呈现他的计划跟我们的救恩。所以有人这样写诗哈，他说耶稣没有动过一支笔，可是很多人为他写很感动人的书。耶稣没有一兵一卒，可是他福音传遍，征服了很多人的心。耶稣手中没有权势，外表没有好的形象，可是他吸引了全人爱他的这些圣名。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一下这样子，在我们的认识神、敬拜神、归属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有很尊荣的祭司的职分，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神的子民的时候，但是我们也会呈现羔羊的生命。羔羊是软弱的，它被牵到宰割之地是不出声的，它不像山羊，山羊会反抗，会踢，会用它的脚顶，可是被带到宰杀之地的羔羊是不会的。所以这两个形象差别是很大，所以这一位神的羔羊，他配得就接过这个书卷。好，那这个时候呢，他一拿过来的时候，光是拿过来的时候，四活物，好，那个天使的代表，好，整个都是眼睛，和24位长老一起俯伏在羔羊的面前，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好，圣经里面有这种形容，诗篇里面也有一篇哈，我找一下哈，诗篇谈到这个香跟祷告的关系，诗篇110几篇，
师母是不是诗篇141篇第二节？
应该是呀。
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
是的，是的，好，谢谢，谢谢。我们知道哈，这以前犹太人在他们在这个在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会也是有香的哈，那个金香炉，对不对哈？那香本身呢是向上面去的，而且它有它的味道，哈，好像它会往上传上去哈。那这个的话对他们来讲是可以，他们可以连接起来的啊。所以这里谈到说啊，在这里有长老哈，拿着琴。那个时候基本上他们用的琴就是竖琴啊，像大卫的那个竖琴啊，还有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所以像我们对我们的祷告有一点概念的哈，它是有味道的，它是往上去的啊，然后它会被神存起来的啊。好，那么现在呢，往下面他们唱了新歌啊，刚才第九节还没有念，对不对？好，第九、第十，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好，现在就看到我们在里面了哈，再次的对羔羊犹大的狮子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出来啊，配得揭开七印，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 买的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啊，我在这章里面把这个啊归跟俯伏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束。啊，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一切没有一样是我们的，都是神的。连那个冠冕我们觉得很引以为荣的，都是神的。然后整个人是俯伏，就是就像趴在地上一样了哈，我们已经啊就到这个地步哈，就敬拜就到这个地步。嗯，因为有羔羊，所以呢代罪的羔羊，所以我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一样又是这个归，这一章的那个归对我很触动啊，在地上执掌王权。所有的这一切，我们跟神要跟耶稣以后要一起啊做工的哈，要掌王权哈。好好，我们从第十一节把它念到最后一节好吗？啊，最后一个看见，第三个看见啊，接到最后一个看见，十一节，这里有两个看见，我们完成了两个。好，现在第十一跟念到最后。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称颂赞的。
嗯哼，
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愿众长老也俯伏敬拜。
好的，谢谢。你也感冒了吗？
我没有啊。
谢谢。第一。好的。好，现在整个的焦点就放在羔羊了，啊，被杀的羔羊啊，他们大声的，千千万万的这个天使啊，一起大声的。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这几个哈，这个啊，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呢，是曾经在以赛亚书里面有提到七个灵哈，就它的属性哈。那接下来呢，尊贵、荣耀、颂赞的哈，所以这个。尊贵荣耀颂，但是我们归给他。然后前面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归给他？因为他是丰富，他是智慧，他是大能，他是配得这个我们给他的哈。他是被杀的羔羊，所以再次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一切一到最后，你知道海都没有了哈。天地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一起啊，连地底下的，那就是我刚才在讲的，万膝要跪拜，万口要称颂。当神把它高举的时候啊，全部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阿们，阿们就是我心里面诚诚实实的，这么的真实的。耶稣也说我是那阿们的，对不对？就是一。完全是没有百分之百的确实的哈，还有众长老俯伏敬拜，哈，在那里是一种一致性、和谐，而且是非常谦卑的尊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那好不好？你们就回去。有几个哈，等一下我写下来，我没有给你啊，在上面告诉你，但是你就稍微记一下。第一个，从这两章里面，我们还没有在那个地方，也还没有在那个时候，但是现在 我们可以有什么需要做的，因为现在是在预备以后，对不对？好，那我们不是等到有的人说，哎呀，等到耶稣把我带上去或我建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完全的怎么样了，我就不一样了啊。但是记得永生是从我们信主那天开始，即使我们现在在地上，但是从这个敬拜整个的这样的听见跟看见，我们现在有什么事要做，第一个啊。那第二个好不好，请你们从第四跟第五章把它列出一个，把它整理一下，列出一个，如果今天我要带领一个敬拜，敬拜的话就是包括不是只有唱歌哦，哈，我要带领一个，我要在这里面有奉于敬拜，有奉于敬拜的话啊，敬拜的因素我想我们都大概都知道哈，那大概有哪些因素，当然这里面都很清楚了哈，那我会怎么样来设计，这样好不好，我怎么样来安排，怎么样来设计，因为这里面是很多人在一起的啊，你看他们怎么样一唱一和，有人带有人就和，有没有，所以这当中是有一个带领，然后一个附和的啊，到最后阿们俯伏，这个是整个的一个啊，那个尊荣的神，独一的神，被杀的羔羊，这里的话是阿们，心里面完完全全的实实在在的，然后俯伏在啊这样的一个做宝座跟羔羊的面前啊，嗯哼，好，所以这样子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从这两章写一下你的心得也好，然后最重要的是从这两章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样来准备。下次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分享，你认为我们应该准备什么哈，有一点如果你有那，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它思想一下，我这样讲会不会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请你们回答一下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
了解了，
了解了，
嗯，好的好的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一方面我们觉得有没有很渴慕啊，渴慕这样的敬拜啊，第二方面的话我们有学习啊，那也看到在等着有一天在这样的里面的时候，有奉于这个里面的时候，那我们现在要预备什么，嗯哼，好，有没有什么要再回应或者是分享或者是问题。
师母，你刚刚有说要在最后讲一下那个鲑鱼和浮浮之间的关系，这个还会分享吗？
嗯，最后这个鲑鱼哈跟浮浮哈，这样好，我用个诗篇来，我很想把它分享的，有时候我也就是词穷哦，就讲不好，用诗篇。等于说把天上的敬拜拉到我现在落实到我的生活中来的话，那有一篇诗篇应该是73篇吧，你们会唱的那首诗歌，天上地下我还有谁，有没有，除你以外你们都会唱，对不对，我没有别的神，
对，诗篇73篇的25节，
对呀。然后最后他说你来谁念一下好不好，那一段歌词。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好的。我觉得这一首诗篇里面的这种描述哈，就是我在讲的，我在体会到的这个阿们。阿们不是我们喊的越大声越好哈，阿们是我们心里面确确实实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达， 一方面不是只有表达而已，我们的那个生活当中也落实出来，也实践出来，也就是像雅各讲的信心，然后就一定有行为。好，那我觉得那个诗篇呢，是我想可能是最能够表达我要跟你大家解释的，没有别的，天上只有一位，地上没有我所爱慕的，那个就是保罗的表达。我看一切为有损和粪土，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在地上能够整个的阿们，整个的服服的敬拜神的话，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观念也是到这个地步，我没有所爱慕，而且我只有一个神。到最后说，你是我的什么力量，对不对？我福分，力量跟福分。所以一个敬拜神的人，不管任何的情况，身体也好，环境也好，我们都是永远持守着神要给我们的福分，不会失去的，而且我们有从他而来的力量。敬拜的主体是神自己，是他，什么都是归给他，可是敬拜的结果是我在这个时候我心有所归，心有所属，我有一个很像锚一样的抛着，我就不动，所以我是一定有力量，我是一定有依靠，我是一定有神在我的生命中可以被彰显出来的。可能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吧，大概就是这样。其实世界里面也就是敬拜的落实，没有偶像啊，还有祷告也是啊，主祷文啊，我愿他的名，愿他的国，有没有？我的心里面的愿意就是这样子。这样可以有一点让你有一点点了解吗？还是有谁要帮我表达？有没有比较了解我的意思？因为我对于这个第五章那个归于，第四就归于归给谁，这个归我心里面很有感触啊。我们聚会的时候都会奉献，对不对？那我们拿什么来献给神呢？我们认为给神什么最让他最喜悦呢？
我觉得就是遵行他的旨意。
嗯哼，因为顺命胜于献祭嘛，哈呀，
是不是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其实神最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个人，
都是奉献献上是敬拜里面的一个因素。好，我举个例子，我讲说你们可以去看敬拜的要素是什么啊？那献上什么呢？有什么是配得？就是他，我们要什么归给他呢？我献上是不是能够配跟他相配呢？类似这样啊？呀，那神要的是什么？
圣母，其实如果是靠了自己和真实的光景，没有什么是能拿得出手给神看的。但是如果我想我有这个心智，就是我愿意靠着主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我愿意把我生命交托给主，就是我有这个心智，我觉得神也比较看重。
嗯哼，
是为了我是神圣洁的，不玷污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名，就是我们的位分。我也觉得这有这个心智就能去试着去献上，但是如果真实的说夸口说有什么可以献上的，真的没有什么可以献上的，就是求神怜悯。
当我们说献上说可能也不跟夸口没有关系了。因为神容许我们奉献，就像所罗门王有没有？他在献那个殿的时候，他也说：“他说我们怎么有这种荣幸可以献给你哈？”然后那个五饼二鱼那个孩子把自己的便当拿出来，我想我的重点不是说我们要夸口我们的奉献，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敬拜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愿意很乐意的。要给神的， 那神也不需要我们的什么，一切都他的嘛，对不对？啊，那这个奉献呢，就像那个长老拿着他的金冠冕，然后去献给神。我想你的意思也是这样子，我们的听命，我们明白他要的是什么，哈，听命胜于献祭嘛，哈，啊，这个礼物过于那个自由，哈，那我们按着他的心，但是我们愿意献上的不在于大小，就像耶稣看着那个献了五个小钱、两个小钱的那个寡妇一样，他把他的求生要的都给了。所以可能我的重点不知道我们夸口什么，没有夸口，但是这是我们到一个地步是很自然的，一切如果有什么都是神的，就像所罗门讲的，竟然容许我，你竟然要我来献给你哈、啊，这个是有份于这种，我就觉得那个是很，我们跟神的关系实在是太亲密了呀， yeah. 你懂我意思吗，徐慧？
我想应该我懂了，师母您说的很对，我们就不要看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多么卑微的一个人了，我们就是愿意照着神造本相去接纳我们、嗯、我们就照着自己这个神把我们看着孩子，我们就跟他是父亲，就是父亲跟孩子这种真实的就是随时的帮助的关系，就是他愿意爱我，我也在他爱里面没有惧怕，就他是母鸡我就在他翅膀底下待着就好了，我觉得这样就是一种献上了，感谢主。
嗯嗯
就是我师母我再说一句，就是可能以前我对神是那种害怕的敬畏的心多过知道他是慈爱的那种心、
嗯、
就是知道他是慈爱的那个心、嗯、但是现在呢我对神的惧怕更少了，我就更愿意去就算做错了赶快去认罪，然后求他来帮助我，然后这个变成了一个喜乐平安的心，那我也算是把我这个人献上了，我这一生也算是服了。
是的、啊、嗯是的呀，就跟那个刘磊讲的说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有一个提醒，现在我们也都在聚会里面也都有敬拜，所谓的敬拜或者是不管怎么样哈，其实讲到敬拜它是整体的里面，就是像我们看到四章五章那种里面有绝对的要素啊，一定要有一位我们敬拜的对象，那我们如何在敬拜啊，这些，那我的意思是说不要让他形式化了，或者是让他世俗化了，而且记得我们所有的敬拜是把一切是要归给神，不是我们高不高兴，我们喜不喜欢，主角不是我们，是神，而且一定是切切实实的阿们，谦卑俯伏，口唱心和，即使我是在讲神的话，也是生命里面是扎实的，等于说不要因为我们在地上就把神的那种尊荣，把神的那种伟大，就好像把它重量就减轻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意思说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那么不管什么情况什么环境条件怎么样，我们的心里面有一好像有一个宝座在那里，神永远坐在我心里的宝座上，所以我每一天都是一个敬拜的生活，每一天都是一个敬拜的一个很怎么讲，很美的，而且是可以喜乐的啊，这样一个跟神的一种互动。嗯，其实我最近也在思考，就是在我们目前的一个环境里面，慢慢的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以前在接触你们的环境的时候，其实三十几年前啊，跟现在是很完全。我的说一样的是一样那个环境啊，大环境可能那种压力各方面哈，但是条件上当然以前跟现在是不能比的，但是就像刚才姊妹讲的那个二十几年前的时候，她可以在这样的一群 弟兄姐妹当中，他可以领受到那种忘不了的那个对神的啊那种所唱的诗歌也好，或者是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见证也好啊。那最重要的就是敬拜的要素，绝对的要素不能没有的，把握住。其他的话，环境啊、条件啊、资什么那些，就到一个地步，神如果没有容许，我们的环境从来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说，像他们那个时候，约翰他们那个时候，如何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狂妄的一个罗马帝国的下面，而且是逼迫非常邪恶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他就是，也就是一个邪恶的，他们已经变得，你在拜皇帝了嘛，对呀，就是跟这个邪恶的这种势力跟邪恶的这种偶像崇拜变成一个对垒的时候，对他们这些信徒，那个时候的信徒就特别更能够显出那个敬拜的情操了，我是这样想。好，像我们在这边的话，很自由，很丰富，很自然，特别很有恩赐哈、哦。有时候慢慢就会离开那个天上的敬拜，就会越来，好像会觉得越来越远。还有没有什么回应？那我们就要结束，我明天早上还有课。
师母，
对，
两周之前呢，我们教会唱了一首赞美诗，就是把我的生活献给您啊，主。
嗯、
我当时唱了这句话，唱了这个词的时候，我心里面很羞愧，我就想到我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拿不出来什么。但是后面我跟教会的一个姐妹谈了一下，她跟我说，不是说把以前的生活拿来献给神，
嗯，
过去的生活，她说你要把自己的心智交在往后的生活，要跟神连接，然后献给神。
嗯，
她说不用害怕的，就是在神里面没有惧怕，就是神，就是又想到了您。上次来深圳的时候跟我们见面的时候讲说，主耶稣就在旁边看着我们，他是想要帮助我们。
嗯，
所以我就感觉，我就深深的体会到了这种在主里面的那种喜乐和平安。
嗯，
我的心里面就从我的焦虑就变成了一种感恩的心，然后我就很感谢主，很平安，我也很喜乐，就感谢主，谢谢跟你们一起上课，我有很多的学得着，而且在神的真理里面心意更新了变化，我就感觉到其实这一生真的是值得了，感谢主。
是，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感受都不重要了，而且呢，诗篇说忧伤痛悔的心他绝对不会轻看，所以徐慧当你提到说我是他的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安慰很感动，我们都是，我们面对的我们的父亲亲啊，那个亲，亲情的亲，亲都来不及了，不用再想什么了。当我们抓着他，认定他，好，然后有个敬畏的心呀，嗯哼，
是，
是的。还有吗？那我们就要做一个结束了。好，好，希望大家回去把我请你们做的一点心得的那个稍微整理一下哈，有没有了解呢？有没有人不了解的？